孔道辅，儿子孔宗翰、居勇、刘随、曹休谷、郭劝、段少廉。孔道辅，字元鲁，起初名叫颜鲁，是孔子的第45代孙。父亲孔旭考中进士，担任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身份任广州通判。恰逢真宗前往泰山封禅，亲自到孔子祠祭祀。皇帝问宰相，孔氏家族如今谁是有名望的人？有人说孔旭政绩突出，于是召见他面谈，任命为太常博士、曲阜知县。当初，孔旭在广州时以清廉闻名，等到被召回，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争相拿着珍宝财物进献，他都安抚并打发他们回去。后来担任御史台推职官，多次升迁至秘书监、分司南京、管理祖庙，以尚书工部侍郎退休。后来孔道辅去世，终年89岁。孔道辅年幼时端庄稳重，考中进士，担任宁州军事推官，多次与州将争论事务。有一条蛇出现在天庆观真武殿中，全州的人都认为他是神，周将率领官员前往祭拜，想要上报这件事。孔道辅径直上前，用护板击打蛇，打碎了蛇头，观看的人起初惊讶，后来无不赞叹佩服。升任大理寺丞、仙元知县，主持孔子祠祭祀事务。孔氏家族原本有很多放纵不守法的人，孔道辅一律用法律制裁。他上书说庙宇规制低矮简陋，请求加以修缮扩建，诏令批准。两次升迁后任太常博士。张献太后临朝听政，召他入朝任左正言。接受任命那天，他上奏弹劾枢密使曹利用，上谕要罗崇勋暗中玩弄权柄，应当尽早斥退他们，以肃清朝廷。他在皇帝面前站立应对，奏对时间很长，太后同意他的意见，他才退下。不久，担任直使馆、判三司礼、欠平邮司，出使契丹，途中被任命为右司谏、龙图阁待制。契丹设宴招待使者，一人以文宣王孔子作为戏谑对象，孔道辅愤怒地径直离席。契丹负责接待的官员邀请孔道辅回到座位，并且让他道歉。孔道辅正色说，中国与北朝通好，用礼节交往，如今这些异人轻慢侮辱先圣，却不加禁止，这是北朝的过错。孔道辅有什么可道歉的？契丹君臣沉默不语，又斟了一大杯酒说，天气正冷，喝了这个可以带来和气。孔道辅说，不喝本来也无害。回来后，议论的人认为他惹是生非，而且会引发争端。仁宗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契丹近来被黑水打败，形势非常窘迫，平时汉朝使者到契丹总是被他们侮辱，如果不计较，恐怕他们会更加轻视中国。皇帝认为他说的对，历任判吏部留内权，纠察在京刑狱，因纠察事务不当获罪，被外放为运州知州，调任青州。回朝后判留内权，升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再次外放为徐州、许州知州，调任应天府。明道二年，被召入朝任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恰逢郭皇后被废，孔道辅率领谏官孙祖德、范仲淹、宋郊、刘焕、御史蒋唐、郭劝、杨协、马将、段少廉十人前往垂拱殿伏地奏请，皇后是天下的母仪，不应轻易讨论废黜，希望陛下召见，让我们尽臣所言。皇帝派内侍告知孔道辅等人到中书省，让宰相吕夷简把皇后应当被废的情况告诉他们。孔道辅对吕夷简说，大臣对于皇帝和皇后就像儿子侍奉父母，父母不和可以劝谏阻止，怎么能顺从父亲而让母亲离开呢？吕夷简说，废皇后有汉朝、唐朝的先例。孔道辅又说，人臣应当引导君王效法尧舜，怎么能引用汉唐师德的事作为法则呢？吕夷简不回答，随即上奏说，在宫门前伏地请求召见，不是太平盛世的好事，于是外放孔道辅为泰州知州。第二天早晨，他入朝到戴漏院，听到有诏令，急忙骑马出城。不久调任徐州，又调任兖州，升为龙图阁职学士，升任给侍中。在兖州三年，再次入朝担任御史中丞。孔道辅性格刚直坦率，遇事弹劾无所回避，出入朝廷风采严肃，等到再次执掌县台，权贵更加记恨他。当初 孔道辅和他父亲在乡里租赁郭志的旧宅居住。有人对皇帝说，孔道辅的家靠近太庙，出入传呼不够尊重神明，于是下诏让孔道辅搬家。集贤校里张宗古上言说，汉代内史府就在太庙的围墙中，本朝以来庙墙下都有官民宅地，认为不必回避。皇帝外放张宗古为莱州通判。孔道辅叹息说，奸佞小人的话已经入耳了，恰逢受命审理冯世元案件，事情牵连参知正是成林。宰相张世逊一向厌恶成林，又痛恨孔道辅不依附自己，想要驱逐他，察觉皇帝有不满成林的意思，就对孔道辅说，皇上对成功很厚待，如今他被小人诬陷，见到皇上替他分辨一下。孔道辅入朝应对，说成林罪过轻微，不值得重治。皇帝果然发怒，认为孔道辅与大臣结党，外放他为运州知州。不久，孔道辅知道被张世逊出卖，非常愤慨惋惜。当时天气严寒，上路走到围城发病去世，天下人没有不赞许他正直的。皇佑三年，王肃趁奏对时谈到孔道辅，仁宗思念他的忠诚，特追赠尚书工部侍郎，儿子孔宗翰。孔宗翰字周翰，考中进士，任仙元知县，治理有条理，对待族人很有恩情，不因私情而枉法。王圭、司马光都上奏章推荐他，由灵州通判升任魁侠转运判官，提点京东刑狱、黔州知州。黔州城濒临漳水、贡水两江，每年被水冲刷。孔宗翰采伐石头作为地基，熔铁浇筑加固，从此城池屹立不动。皇帝下诏褒奖赞美，历任陕州、扬州、洪州、兖州知州都因政绩闻名。哲宗刚即位时征求直言，官吏百姓上书数以千计，下诏让司马光挑选其中可用的15人，唯独称赞奖励两人，就是孔宗翰和王巩。元佑初年，被召入朝任司农少卿，升任鸿胪卿。他进言说，孔子之后，从汉朝以来有褒成、奉圣、宗圣的封号，都赐予石峰或坚帛，用来供奉祭祀。到了本朝，更加推崇礼遇。真宗东封泰山时清陵，赐予子孙世袭公爵，但兼领其他官职，不在原籍，在名分上不够端正，请求从今以后袭封的人让他终身待在乡里。下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不兼任其他职务，拨给庙学田一万亩，赐予国子监书籍，设立学官教育他的子弟。升任刑部侍郎，因病请求离职，以保文阁代之任徐州知州，为就任而去世。居勇，字永之，开封人，父亲居立是尚书善部员外郎、广南转运使。居勇十岁时成为孤儿，好学自立，考中进士，是任秘书省教书郎、钱塘知县，改任著作郎、山阴知县。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身份被召为监察御史。钱维衍从亳州来朝见，企图入朝为相。居勇上言，钱维衍奸邪阴险，曾与丁谓结为姻亲，因此得到重用。后来揣测到丁谓奸邪行迹已露，害怕牵连得祸，因此极力攻击丁谓。如今如果任命他为相，必定大失天下人期望。太后派内侍拿着奏章给钱维衍看，钱维衍仍然观望不肯离开。居勇对谏官刘遂说，如果任命钱维衍为相，我就当场撕毁任命诏书。钱维衍听说后才急忙离开。大安殿柱子长出灵芝草，皇帝召集群臣前往观看。居勇说，陛下刚即位，黄河决口还未止息，大雨伤害庄稼，应当思考如何应对灾疫。我希望陛下把提拔任用忠良、斥退奸佞作为国家的宝贝，把训练劝勉军民、丰厚积蓄粮仓作为上天的祥瑞。草木的怪异哪里值得崇尚呢？当时王钦若再次为相，居勇憎恨王钦若阿谀依附，多次窥探他的短处，王钦若心里记恨他。恰逢居勇兼左巡使、律府帅崇俊入朝失仪，居勇说崇俊年轻时在边疆，如今老了，这点小事不值得治罪。王钦若上奏说居勇废弃朝廷礼仪，外放他为信州通判，又因审理陈将案件失实获罪，调任少州。王钦若去世后，御史中丞王真上奏让居勇回朝任殿中侍御史， 担任三司盐铁判官。曹利用被贬死，曹利用曾经举荐提拔的人大多统领军队驻守边疆，朝廷想要罢免他们，居勇请求一概不予追究。天圣六年夏天，有大星在白天坠落，声音如雷，居勇分条陈述五件事上奏。于是说太子少保退休朝窘，虽然年老但有气量见识，应当蒙受咨询访问，他的心思会对朝廷有补益。又说三司使胡泽是丁谓的同党，生性贪婪狡诈，不能担任掌管财力的职务。河北京师干旱饥荒，他上奏请求拿出太仓米十万石赈济饥民。将怀制置使中李景琛入朝奏报时，大量搜罗东南地区的物品贿赂权贵。居勇请求御史台弹劾此事，皇帝当面命令中李景立即返回任所，以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代理同判吏部刘内权担任三司盐铁副使。天圣八年，特赦天章阁待制，以居勇和范讽担任。判登文检院，定国军节度使张世勋入朝觐见，希望得到再次任用。居勇上奏说曹利用擅作威服，张世勋与他共事，关系亲密深厚，得到援引推荐以致相位，陛下用东宫旧属任用他，我愿您割舍旧恩，伸张公义，催促他前往藩镇。张世勋于是赴任。第二年居勇去世，他曾著有道士杂言数十篇，另建进士居住，自号申宁子。刘随字仲玉，开封考城人，考中进士，任永康军判官。永康军没有城墙，每次砍伐大木做栅栏，坏了就用别的木头替换，耗费很多民力。刘随于是下令环绕种植杨柳数十万株，使他们相互连接作为界限，百姓于是不再受骚扰。蜀县县令受贿枉法，转运使李世恒托付刘随关照此人，刘随不听从。李世恒愤怒，于是上奏刘随苛刻，不能从政，罢官回家，不得调任。当初西南一人到官府卖马，苦于官吏敲诈勒索，刘随依法惩治。被罢官后，一人数百人到转运使处申诉说我们的父亲在哪里，事情传到朝廷，刘随才得以调任。后来改任大理寺丞，担任降断官。李普因贪赃败露，事情牵连权贵，主管部门迎合旨意不彻底追究，刘随请求再次弹劾，最终使李普伏法。朝窘推荐他任益州通判，吕夷简安抚川峡时又称赞他的才能，以太常博士改任右正言。几个月后，因曾担任开封府发界巡捕官，未能察觉举人私下以策论慈父互相传授，降为兼济州税，不久调任晋州通判。回朝后升任右司谏，担任三司户部判官。刘随在谏官任上多次议论政事，曾说如今最紧要的在于纳谏，其余保持常规安定就行了。又上奏连年水旱，责任在于执政大臣纷争不和，请求查明王钦若等人的争执，辨别是非曲直。又因星象变异进言国家宗室繁衍，但定王之外分封册命还未施行，希望选择贤能，采用唐朝旧例增广四王郡王的封爵，以告慰祖宗心意。当时下诏到蜀中挑选一人补充教坊，刘随认为低贱的工匠不值得辱没诏书。又弹劾上奏将怀发运始终李景用数十艘船装载奇花怪石送入宫中及贿赂权贵，多次上书论说丁谓奸邪，不应让他回到内地。胡泽是丁谓的同党，已经因罪外放陈州，不应再升职。王钦若死后下诏在茅山为他塑像，列入仙官之列。刘随说王钦若贪赃污秽毫无忌惮，考察他的品行，难道是神仙吗？应当查明他的妄谬。又说李维以文臣身份请求改任武职，不是用来激励廉洁节操的做法。前后所论很多，皇帝已经逐渐熟悉天下事务，但太后还未归政，刘随请求军国日常事务专门秉承皇帝旨意，又劝谏太后不应多次前往外戚家，太后不高兴。恰逢刘随请求外任，出朝任济州知州，改任起居郎。很久之后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入朝兼侍御史之杂事。上言说近年来官员侥幸请托，有的在觐见之时流泪祈求恩赏，有的绩效很差， 炫耀索取奖赏。也有藩镇大臣位尊职重，上表不谦逊，请托无厌。监察部门安逸观望，把包庇奸邪作为顾全大局，把履行职责作为追求名声，把机巧奸诈视为贤能，把淡泊退让视为笨拙，以致贪婪残暴者贪渎财货，年老有病者不知止足，请求推行深斥警戒的办法。朝廷为此下诏告诫朝廷内外。不久，代理同判吏部留内权，按照常定格办事，吏员不能为奸，改任三司盐铁副使。出使契丹，因足疾麻痹，辞谢不能跪拜，等到回朝被有关部门弹劾，削夺一官，外放为信州知州，调任宜州，两次升迁后任工部郎中、应天府知府，召为户部副使，改任天章阁待制，不满十天去世。刘随与孔道辅、曹休谷同时担任谏官，都以清廉正直闻名。刘随临事敏锐敢为，在蜀地时人们称他为水晶灯笼。当初出使契丹回来，恰逢被贬，官府没收了他所得到的15匹马。去世后，皇帝怜悯他家境贫困，赐钱60万。曹休谷，字树之，建州建安人，考中进士，逐步升任秘书丞、同判饶州。宋寿推荐他的才能，被召回朝廷，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担任监察御史。他上书陈述4件事：实行法令，审查旧例，爱惜人才物力，辨别忠臣奸邪，言辞非常恳切。又上奏说，唐朝贞观年间曾下诏让退休官员的班位排在同级现任官员之上，目的是让他们知道羞耻而勇于退隐。近年来有人年过80仍在朝班任职，精力已经衰退，对官府事务还有什么帮助？请下令给有关部门敕令文武官员年满70的主动上书，特别给予升官退休，并依从贞观旧制，即使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人也按旧例办理。于是将此定为法令。曹休谷曾与三院御史12人早晨上朝，将近朝堂时，有2个宦官骑马不避让，呵斥的人制止他们，反而被辱骂。曹休谷上奏，前代史书称，御史台尊严则天子安定。按旧例，三院御史同行与之杂事相同，如今宦官如此轻慢，请交付有关部门查办。皇帝听说后，立即下令鞭打他们。晏殊用护板打人，打断了牙齿。曹休谷上奏，晏殊身为辅政大臣，是百官效法的对象，却因愤怒急躁失去大臣体统。古代三公不审问官吏，先朝陈述在中书省打人，立即被罢黜，请依法严惩，以符合公众舆论。司天监主簿苗顺臣等人曾进言说，土星停留在深秀，太白星白天出现，皇帝下诏让日官一同考定。上奏时，他们认为土星停留在深秀是顺行不相犯，太白星白天出现是太阳未过50。苗顺臣等人因妄言灾变被处罚。曹休谷上奏说，日官所定的结论迎合旨意取悦皇上，不足以相信。如今处罚苗顺臣等人，事情虽然很小，但恐怕人人从此畏惧回避，谄媚取宠，把灾祸当作福祥，天象变化不报告，损失极大。宫中用翡翠羽毛制作服饰玩物，下诏到南越购买。曹休谷认为这会严重伤害生物性命，而且真宗时曾禁止采集绒毛，旧例不远，命令停止了此事。当时朝廷很崇尚修建塔庙，有人提议建造金阁，耗费不可计量，曹休谷极力陈述其不可行。过了很久，曹休谷出任摄州知州，调任南建州，又任开封府判官，历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知杂司事，全同判吏部留内权。不到1个月，正逢太后哥哥的儿子刘从德去世，录用他的姻亲甚至仆役将近80人，龙图阁直学士马继良、集贤校理钱暖都因一奏破格升官。曹休谷与杨协、郭劝、段少莲接连上奏章论说，太后发怒，将他们的奏章交给中书省。大臣请求贬曹休谷为衢州知州，其余依次贬谪。太后认为处罚太轻，命令各削一官，让曹休谷任工部员外郎，同判杭州，还未出发，又改任新化军之军。恰逢大赦恢复官职，去世。 曹休谷在朝中任职，慷慨有气节。当太后临朝时，权贵宠臣当权，人人都观望畏惧，而曹休谷遇到事情就进言，毫不屈服。去世后，人们多为他惋惜，家中贫穷，不能回乡安葬，宾客僚属赠送丧葬费50万。他的小女儿哭着对母亲说，怎么能因此连累我们的先人呢？最终拒绝接受。太后去世后，皇帝思念曹休谷的忠诚，特别追赠他为右谏议大夫，赐给他家钱20万，录用他的女婿刘勋为侍将作监主簿。曹休谷没有儿子，以兄长的儿子曹进为后代。曹进任丰州知州，农志高叛乱时战死，事迹见于《忠义传》。弟弟曹休穆生性廉洁正直，自立自强，与曹休谷同时考中进士，在乡里有名声，逐步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知少五军。御史忠诚杜衍推荐他担任侍御史。一年多后，改任司封员外郎，出任寿州知州，调任泉州。因举荐失误，被削夺一官罢职。后来任吉州知州，没有赴任，尚书请求退休，不被批准，分司南京，不久退休，时年51岁。张德向上表称颂他的高洁，下诏恢复他被削夺的官职，去世。曹氏从曹休谷以正直诚信闻名，他的女儿也能不被利益牵累，到曹进又能为官职而死，而曹休穆也淡泊仕途，不等年老就退休，世人因此认为他们贤德。郭劝，字仲包，运州虚城人，考中进士，受任宁化军判官，逐步升任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升尚书屯田员外郎，子州路转运判官。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又任博士、通判莱州。周明霍亮被仇人诬陷判了死罪，官吏受贿罗织罪名，郭劝为他辩理得以免死，升任殿中侍御史。当时宋寿出任应天府知府，杜衍在荆南，郭劝进言宋寿有文辞学问，杜衍清廉正直，不宜放在外地。又说武圣君节度使钱维衍拖延不到陈州赴任，寄于相位。他的弟弟钱维继任观察使、定州总管，自己请求升迁留后。胡泽因罪被罢免三司使，却升任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请催促钱维衍上路，罢免钱维继的兵权，追回对胡泽的任命。又议论刘从德一奏恩赏过滥，被贬为太常博士，兼为州税，改任慈部员外郎，知莱州。一个多月后，又任侍御史，判三司盐铁沟院。郭皇后被废，商议选纳陈氏，郭劝进谏说，整治家庭以整治天下，从后妃开始。郭氏没有重大过错，不应被废。陈氏不是世家大族，不能匹配皇帝。奏书呈入，皇后已被废，而选陈氏的议论于是停止。升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马继良从贬所请求退休，朝廷同意了。郭劝说，退休是用来对待贤者的，难道是负罪贬黜之人可以得到的吗？请追回敕令。又说发运使刘承德进献轮扇玉器，大都是用来谄媚皇上的，请交付外面销毁，以警戒奸邪之人。赵元昊继承父亲职位，朝廷派郭劝为官告使，赵元昊赠送百万财物，全部拒绝不接受。回来后兼侍御史之杂事，全判留内权，升任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受任天章阁待制、延州知州。赵元昊的部将山玉率领他的部族来归附，并说赵元昊将要反叛。郭劝与兵马前侠李卫商议，认为自从得名纳贡40年来，有内附的人从未收留，于是上奏拒绝。这年冬天，赵元昊果然反叛，派他的使者自称伪官前来。郭劝看他的表函仍然称臣，于是上奏说，赵元昊虽然僭越中国名号，但还称臣，可以逐渐用礼制使他屈服，希望与大臣深入商议。于是被削职任齐州知州，改任淄州，几个月后调任慈州。赵元昊更加侵犯边境，官陕地区骚动，议论的人仍然指责郭劝不该拒绝山玉归附之事，又降为兵部员外郎。母亲去世扶丧后被启用，任凤翔府知府，不久恢复代制。赵入代理户部副使，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华州知州，又升兵部郎中，调任沧州，又调任承德军。 甘霖发生盗贼，调任运州。后来知承德军韩琦上言，郭劝所派遣的将领张忠、刘遵、平贼功劳都是第一，特下诏奖励。不久，诏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判刘内权改任左谏议大夫、全御史中丞，升任给侍中，推辞不接受，而请求追赠他的祖父莱阳县令郭宁，于是让他任上书辞部员外郎。卫侍中有互相憎恶的人，暗中把刀放在衣箱中，跟随勾当皇城司杨景宗进入禁门，不久被守门人抓获，杨景宗却隐瞒不报告。郭劝请求先治杨景宗的罪，奏章两次呈上，不被听从，又在朝廷上争辩多日，最终贬出了杨景宗。祭祀明堂时，将要加恩中外官员，郭劝在斋戒之处率领众御史请求召对，不被允许，又极力论说。这一年又任侍读学士，同知通进瀛台司。郭劝生性廉洁简朴，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曾对儿子们说，颜鲁公说活着能得到五品官服绶带，儿子做斋郎就足够了。等到再次任侍读时，说我从诸生起家，志向不过侍郡守，如今70岁，位列侍从，可以回去了。于是在元旦成帝奏章，三次上奏不被准许退休，赐给他银两，让他购买田宅。两年后去世。儿子郭元明在治平年间任太常博士，恰逢御史之杂事吕慧等人上奏弹劾中书省讨论追崇蒲安义王典礼不当，被贬黜，朝廷让郭元明补任监察御史李行。郭元明请求免除任命，请求追回吕慧等人，于是被允许免职，后来以直方员外郎身份任善州知州，去世。段少莲，字希义，开封人。他的母亲曾梦见凤凰聚集在家中，醒来后生下段少莲。长大后仪表俊美，洒脱有见识气度，考中抚琴词学科，任侍秘书省校书郎，知重阳县。重阳县是大县，自从张勇为县令时有政绩，后来只有段少莲能继承他的风范，代理杭州观察判官，参与校订道经，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历任蒙城、名山、金华三县知县，以本省城任审刑院详议官。张世训任江宁知府，征召他为通判府事，回朝任御史台推职官，升太常博士。议论刘从德移奏恩赏过滥，降为秘书丞兼连水军九税，又任博士，通判天雄军。太后去世后，赵入任殿中侍御史，与孔道福等人扶阁进言郭皇后不应被废，段少莲被罚同赎罪。又上书说，陛下亲政以来，禁用正直之臣，广开言路，天下无不欢心，一旦因谏官，御史扶阁进言，立即进行贬谪责罚，朝廷内外都认为不是陛下的本意，大概是执政大臣借天子威势来逐出孔道府、范仲淹，而堵塞后来者的言论。我私下看到戒谕中说，从今以后有奏章应按照旧例秘密呈上，不得成群到殿门请求召对，况且扶阁上书难道不是旧例，如今立即断绝，那么国家再有大事，谁敢一起进言呢？从前唐德宗时，王仲舒扶阁为录制申诉，崔元亮叩殿阶为宋申锡辩理，前代史书认为这是美事，如今陛下不忍废黜皇后，而两府列状商议降为妃，谏官御史怎敢沉默不语？陛下深思孔道福等人所说是结党营私呢，还是忠诚正直呢？奏书呈入没有答复。又上书说，高明纯粹清澈，凝聚德性，没有牵累的是天道，气运昏暗遮蔽，光明晦暗偶然偏差，是阴阳的灾异罢了，效法天道德性的是君主的本体，调理阴阳的是臣子的职责，陛下秉持纯一之德，君临万方，有生之类无不浸润在德泽中，而气运昏暗遮蔽，偶然偏差晦明，以致牵累圣德的是由于大臣怀私利而不进谏，小臣怕得罪而不说话。我是什么人，竟敢献上狂言？我私下痛惜陛下具备人圣的完美，却缺少刚直的良臣辅助，因而酿成不能容忍的愤怒，又拖延不远的悔改。我因此历尽肝胆，披陈真情，为陛下廓清气运昏暗遮蔽的牵累。周易说，丈夫和妻子各尽其道，家道就端正，家道端正，天下就安定。 诗经说给妻子做出榜样，以此治理家邦。如果这样，那么君临天下修明教化根本的人，没有不是从自身内部而教化外部的。况且听说让皇后入道降为妃的议论出自臣下，而且后妃有罪，废黜时要告于宗庙，废为庶人，哪有不向天下公开，不告于祖宗，而暗中实行臣下建议的呢？而且皇后因小过降为妃，那么臣下的妻子有小过的，也应当降为妾了。近来我们抗章请求赵队不被赐见，难道不是奸邪之臣离间陛下吗？我们到中书省时，执政大臣说皇后有妒忌的行为，开始议论让她入道，最终降为妃。又说有人上密封奏章，担心皇后对圣上身体不利，所以筑高墙安置在别馆。我们详细陈述了朝廷内外的议论，认为不可行，希望尽快降下明诏，恢复皇后的位号，以安定民心。第二天诏书出来，却说中宫有过失，后宫都知道，特事包容，没有立即废黜，安置在别馆，让他自己反省修缮，供给方面一切照旧。我不明白安置在别馆是皇后还是妃子，诏书不说清楚，哪里取信？况且皇后侍奉陛下12年有余，而辅政大臣仓促提出降黜的议论，迷惑圣听，士大夫们沉默不语，没有敢为陛下说话的。我所说的气运昏暗遮蔽，以致牵累圣德，是因为我的职守有旷废。我私下担心奸邪之人引用汉武帝幽禁陈皇后的旧事来谄媚迷惑陛下，而且汉武帝是骄奢淫纵的君主，本来不值得效仿他的行事，而作为臣子想使君主达到尧舜，岂能使君主达到汉武帝那样呢？如今皇后被安置在别馆，必定恐惧反省修缮，陛下仁恕的德行施于天下，却独独不加于中宫吗？希望下诏恢复皇后的位号，杜绝非议离间，待他如初，这样天地得以正位，阴阳得以调和，人与神共同欢庆，岂不美哉？陛下如果被邪臣蒙蔽，不加省察，我担心高宗王皇后的冤屈必定在将来出现，宫闱不正的祸乱不可预测于未来，希望圣上深思。没过多久，段少莲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改任尚书刑部员外郎，直籍贤院，又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出京任两浙转运副使。从前出使的官员每到各州县，索取账簿文书来不及全部审阅，往往交给属吏胥吏，胥吏便拿这些文书来谋取私利。段少莲下令各州县上报的账簿文书全部密封加印，遇到公事间隙时挑选一两件亲自审阅，挑出其中有问题的进行查办，其余来不及审阅的原样密封好归还。从此吏员无法作奸犯科，州县的账簿文书也没有人敢不认真治理了。下属官吏有过错，段少莲召来责问说，听说你做了这样的事有吗？如果有，应当告诉我，我容许你改过自新。如果认为没有，我不会让好人被诽谤，就为你辩明。官吏不敢欺骗，都据实回答。段少莲每次了解实情后，诚恳地告诫警戒让他们离去，后来有能自己改过的人还加以保举推荐。秀州监狱中死了无罪的人，当时段少莲在杭州，官吏们害怕恐慌，聚在一起谋划，伪造了死者的认罪书，还没等连坠好，恰逢段少莲已经乘船入城审问狱吏，狱吏全部认罪请求处分，认为段少莲神明。当时正向任杭州知州，没有治理才能，诉讼的人不服判决，往往从州府出来直接去找段少莲，段少莲一句话就判决处理，没有不穷尽势力的。段少莲调任淮南转运使，监管发运司事务，加官兵部员外郎，又调任陕西转运使，驸马都尉柴宗庆任陕州知州，放纵他的下属骚扰百姓，段少莲进入陕州境内就弹劾上奏了柴宗庆，入朝兼任侍御史之杂事，过了一个月任三司度支副使。河东发生地震，段少莲奉命出使安抚，回来后升任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广州。当时元昊反叛，范仲淹推荐段少莲的才能可以担任将帅，升任龙图阁职学士，至荆州又改任魏州，任命还没到达他就去世了。段少莲通达聪明有才能，遇事无论大小决断处理如流水，不被权势屈服。去世后 宋仁宗叹息惋惜他。论曰：古人说过，山上有猛兽，犁货因此不被采摘。在天圣、明道年间，天子年轻，母后临朝称制，而朝廷内外整肃，法纪纲常全都施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奸人不能肆意妄为，这是因为沿路得到合适的人选的缘故。当时孔道辅、居勇、刘随、曹休谷相继担任谏官、御史，郭劝、段少接连续他们都是刚直正色，遇事就直言，即使被斥退流放也不改变操守。等到皇帝亲政后，孔道辅、郭劝、段少连再次担任谏官职责，郭皇后被废时，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冒犯君主，责备大臣，他们的气节更加壮烈，遗风余烈，天下至今称赞他们。《诗经》所说的国家的司职之人，大概就是这样吧。